c'è rapido.
亲爱的弟兄姐妹，还有正在追求真理的朋友们，平安。我们来到神的殿中，就是要与这位昔在、今在、永在的真神相约，把我们的敬拜、赞美、感恩、悔罪、祈求和代求带到施恩宝座前面呈现给他。我们能够这样行，乃是因为我们与这位真神有一个约，这个约是永恒的约，这个约是一个美丽的约，这是何等宝贵。面对今天世界的混乱跟败坏，我深深感觉，除了主耶稣基督凭着这个约所带给我们那个完全的救赎之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使我们能够靠着得救。今天早晨，所以我想跟大家一同思想这个约的内涵以及它的美丽。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感谢你借着主耶稣基督带给我们这个新约，使我们能够得到完全的救赎。求你也坚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能负起传扬救恩的责任。我们这样祈求感谢，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
Amen。
我想今天我跟从几个方面跟大家一同来探讨这个最美之约，包括约的定义是什么，神跟人的约是如何形成的，旧约我们都熟悉的旧约跟新约两者如何做一个比较，新约是最美的约，最美之约或更美之约，那美在哪里呢？那最后是现世代的基督徒，新约的圣徒，我们在这个约里面所要负起的责任。约是什么？我去看中文字典，这个约很简单，他说约是当事者相互为对立的意思的表示。哎呀，很绕嘴，很不容易表达的样子。但是请大家记住，他这里的对立并非敌对，而是一指双方呢都表示的内容其实是互补的，他们并且希望能够互补的这个意思呢能够趋于一致。所表示的内容是什么呢？主要是各方的权利跟义务，包括甲方的权利和义务跟乙方的权利和义务，但是当他们合起来是一个互补的关系，应该有相同的目标，否则就糟糕了。约常常有中保，耶稣基督是这个新约的中保。中保我们熟悉的就是保证金保人呢，所以耶稣基督是这个新约的保人。保人要做什么事呢？他要确保这个交易的公正的结果。那么神跟人之约又是如何来到的呢？神跟人之约可以说是源于神的应许。应许是神口头的承诺，为的是要帮助我们成就大事。那神凭着启示把他的应许呢就加以证实。当神凭启示证实他的应许的时候，这个应许就成为神与人的约。在远古的时代，大家都知道神创造了宇宙万物，当一切都就绪的时候，神就按他的形象与样式创造了亚当夏娃， 并且把他们安置在世界的中心，就是伊甸园，在那里神与人随时可以相会，神提供人生活的条件跟生存的能力，使人能够制服大地，跟大地上所有的动物和植物供人使用，如此就使人类能够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神任命亚当有一个职分，他要负责修理和看守伊甸园的责任。同时，神禁止亚当跟夏娃吃伊甸园当中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这是神所立的第一个约，是在创世之初立下，叫做伊甸园之约。有着自由意志的亚当跟夏娃，他们没有能够活出这个神的形象，结果他们犯罪了，他们违背神的命令。虽然神爱世人那一个心智不会改变，但是罪这件事情，罪就把这个咒诅就带入这个约中，使得人类的灵命死亡。初期人类任性而为，他们跟比起他们这个的始祖亚当夏娃，甚至有过之而不及。整个世界充满了不义、邪恶、贪婪跟恶毒，神只有定义要毁灭一代整个世代的人与走兽，然后重新开始。借着方舟，神拯救了挪亚和挪亚的一家。为什么？因为圣经上记载挪亚是前进的人，神要借着他所留下的这个挪亚这一家重新开始。洪水退尽了以后，天上出现了美丽的彩虹，神就以这个彩虹为记号跟挪亚立约，他答应不再以洪水灭地，以及地上有血有肉的，并且让挪亚的后裔能够生养众多，昌盛繁茂。这是挪亚之约，公元前2320年左右。如果我们要看圣经，是在圣经创世纪第八章到第九章。这2320年呢，大约之前公元前就带我们回到4300年以前。我们如果看这个华夏族的历史，中国人的历史，那时候就是大禹的时代。为了建立这个世界的秩序，还有神和人之间不间断的交通，所以神有这个意思呢，他想要建立一个特殊的选民的国度。这个选民的国度能够代表他执行神的心意，并且能够成为世上万国的典范。神于是呼召亚伯兰，随后呢，神把他改名叫做亚伯拉罕，叫他离开本族、本家、本地、本国，前往应许地，建立一个新的国度。神应许使他跟他的后裔，就是这个亚伯兰的后裔，成为大国，蒙神赐福，得名为大，并且能够借着他使万国万民都能得福。这个约可以叫做亚伯拉罕之约，大约在公元前2100年左右。我们圣经创世纪15章到第17章，几百年过去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并没有能够建立选民的国度。这时候摩西接受神的呼召，摩西接受神的托付，他带领几百万以色列的民从埃及出来，出埃及过红海，往应许地迦南地前进。在这个前进的40年当中， 没有一天一个白昼，也没有一个晚上，神没有给以色列民保守跟供应，但是以色列民仍然犯罪，甚至亵渎神。所以神通过摩西，他赐下圣律跟重围的赏罚。什么叫重围的赏罚呢？就是你遵从的话有赏，你违背的话你要被处罚。摩西，神也借着摩西颁布了彰显神公义这部分的律例、诫命跟典章，并且制定了祭司制度，还有献祭的规则条例。神期望以色列要成为一个圣洁的国度，以色列民能够成为一群尊贵的子民，担当祭司的责任。神要透过他们成就这个祝福列国及这个列邦的立威原始的立约的使命。这个约叫做西乃山之约，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我们看出埃及记19章、生命记5章，就记得很清楚。我们大家都知道，摩西没有能够进入这个迦南地。当第二代的领袖约书亚终于带着以色列人过约旦河攻占迦南地以后，约书亚就带领百姓在神面前重温那个西乃山之约，提醒他们，提醒他们神在以色列民上所行的保守跟拯救。他期盼以色列民能够完成立约的使命，他也呼召能够到达这个迦南美地的百姓，所有的百姓都能够尽心尽意敬畏神、侍奉神。这是进入应许地之约，在生命记第28章到30章，这时代就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好，以色列呢，终于在迦南地建立了王国，但他们不愿意以神为他们的王，不得已，神允许他们立人为王，同时帮他们拣选了大卫和大卫的家室，成为以色列王国的统治者。大卫呢，他就承担，可以说大卫承担了西乃山之约跟进入应许之约。神应许他要使以色列民永远成为耶和华的子民，耶和华神永远为以色列民的百姓。那大卫还有一个额外要求，大卫要求神永远坚立以他及他的家室为王的以色列国。这个在撒母耳记下7章18到29节记载的非常清楚。那么这个对犹大一族的后裔永远为王的这个预言呢，其实也奠定了主耶稣基督为王的那个根基。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是属于犹大族的人，他是大卫王的后裔，所以这个约叫做大卫之约，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那么我们就看在这里这2000年之间的时间呢之内呢，一共有6个月。实际上不止这6个月，还有一些比较小的约，比如说神与雅各所立的约等等等等。但是我们也看得出来，每个约有它所着重的地方，所以这6个约就等于把它 group 在一起。但是呢，问题就来了，为什么除了这个6个月之外，我们要有新约呢？那一定是订约的一方无法守约了，这继续不下去了。以色列民无法靠自己的努力能够遵行律例、诫命跟典章，同时以牺牲物献祭来要求赎罪，变成一种形式。但生命的本身 全是败坏。即使一个以色列民想要行善，他心中那个良心之律也打不过罪跟世界之律。那个人如此，国家更为糟糕。败坏的以色列国，他们没有办法成为祭司的国度，没有办法成为众国的榜样。败坏的以色列国也没有办法成为祭司的国度，无法成为众国的榜样，无法代表万国万民向这位圣洁的神献祭。我可以说整个世界都需要救赎。神并没有契约，也没有失去他对以色列民的爱，所以他差遣先知一再警告，约的咒诅必会临到被约的人的身上。先知们也警告说，以色列国将要遭到灭亡跟被掳掠的命运。那接下来的三四百年，我们看历史就知道越来越糟糕，每况愈下。北国在公元前722年被亚述帝国就灭亡，那南国撑到公元前586败这个亡在巴比伦帝国的手下。以色列人就被分散到万民之中，那有谁还能担负与神和好的祭司的这个责任呢？有哪一个国家还能活出神国子民那个样式呢？神不断借着先知，特别是先知耶利米、先知以西结，带给百姓一个新的信息，一个新约，一个更美之约的信息。耶利米书我们刚刚也念了一下，那里怎么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更立新约。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要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把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你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所说的，记载在耶利米书第31章31节到34节。那以西结书这里怎么说呢？以西结说，我书上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这里是用第一人称，我就是耶和华，也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心，把新的灵放在我们里面，又要从我们的肉体当中去掉那个石心、石头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能够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以西结书第36章26到28节，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字新，新的心、新的灵跟新的约。心它本身并不只代表时间上的先后，心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是指从前已经存在，现在以更新的形式出现的意思。同时更美之约的这个意义呢，也表明它这个所涵盖的原有那个约呢，原来不是丑的。有人说，哦，更美之约，那原来的旧约是丑的吧？不是的，原来原本也是美的，但是现在呢，有这个新约的意义把它所涵盖的那个约变成一个更美，原来的约不够美，所以我们神说，我给你一个更美的约。同时当我们说这个，当我们开始说这个是新约的时候，那显然就把当初的 旧约就定义成为旧约，这个前约就变成旧了。这一些先知们呢，包括耶利米、以西结，还有以赛亚、这个但以理等等，他们其实都看到了神子将要降世来带来救赎，但是当他们向前看的时候不是很清楚，这个景象不是很清楚，因为有山头，有山谷，甚至有这个似乎有重叠的地方，所以他们没有看见的是，为了要成就完整的完美的成就这个新约，耶稣基督要两次降世，要两次降世的这个奥秘没有在旧约的时代就显明，一直到启示录的时代，这一个新的约是一个带着能力祝福，我可以说是总其成的一个约。公元33年，神借着十字架上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跟万国万民就定下了这个新约。从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我们就看见靠着旧约，以色列民他是无法脱离那个犯罪。从以色列国的历史当中，我们知道以色列国没有办法复兴，神必须要用一个完美的新约来取代这个旧约。在希伯来书8章6节，我们刚刚念到的就指明这一个约是一个更美之约，它必须要有三件事情，必须要有更美的职任、更美的中保跟更美的应许。在这里父神要把他的独生子赐下，承担这一个艰巨的责任。那这个新约有什么重点呢？它有4个重点。第一，这个新约是以大卫王的后裔来承续以色列的国度，所以我们看见圣经上记载的就是说耶稣基督就是那位继承国度的人。那第二呢，以基督的宝血洪恩为所有相信他的人的得救之根源。第三，借着得救的选民在地上建立神的新的国度。第四呢，一起等待复活神子的再临，带给信徒灵和魂和体全然的复兴。啊，讲到这里的话，我想你们一定很想稀奇，想知道新约跟旧约摆在一起比较起来到底是有什么感想。如果我们比较一下旧约跟新约，我们不得不说神的智慧何等长阔高深，神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旧约是他刚刚跳了一下子，旧约与新约比较的时候，我们看见旧约是借着摩西在西乃山与耶和华相会的时候所立下的，新约是耶稣基督在加略山亲自立下的。因为圣经上记载说他的一次献祭必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什么是谁是得以成圣的？其实是所有来到耶稣基督十字宝架前面愿意悔罪归主的都是得以成圣的人，他们将是永远的完全。旧约是要凭着牛跟羊的血为赦罪祭而立的，那新约呢是凭着神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为赦罪祭而立的。那旧约呢是以这个律法为条件而立的，我们知道律法不能使人得生命，所以旧约是以不能使人得生命的那个律法而设立的。那新约呢 是以使人得生命的恩典为条件而立的。旧约在我们都知道，旧约是在于人的行为，不在于人的信心，而新约呢是在于不，新约是不在于人的信心，新约是在于人的信，对不起，新约是在于人的信心，不靠人的行为。旧约应用在旧约的时代，只基于以色列族一族一国，新约是用于新约的时代，一直到永恒，以及基于这个万国万民。那我请问弟兄姐妹，如果你来选一个约，你要选旧约还是选择新约呢？那我们再说啊，新约比旧约更美，更美之约。那美在哪里？美在哪里？第一，新约是更美的约，是因为耶稣基督一次的献祭，就把信徒过去、现在、将来所有的罪都蒙赦免了。耶稣基督的血宽恕我们人的不义，赦免人的罪行，它的功效是永永远远的。人无力遵行这个神的旨意，现在却靠着神恩典而守约，靠着恩典而守约，得算为义，得称为义。那实际上是不是有义呢？是的，因为神的恩典在那里。但是这个义其实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去得来的，我们被算为义，或者说被称为义。新约是更美的约，是因为神把耶稣基督那个复活的生命赐下，刚刚像耶利米书跟以西结书所讲的，赐到每一个信徒的身上。不但如此，他要借着这个生命去掉我们肉体当中本来那个石头的心，赐给我们一个肉心。但是这个肉心呢，里面包括了神在同时给我们的律法、爱跟应许都在里面，就写在我们的心上，使我们能够活出神那个永恒的心意跟命令跟应许。新约比旧约更美，就好像真实的人生比一张照片更美一样。旧约如同一张照片，但是它只有外面的样子，看不到里面了。新约就好像人的实体就在那里，里面有生命跟生命所属的一切的实际。旧约像照片，所以逐渐会变黄、变陈旧、变衰退。而新约如果有主同在的话，有里面就有得胜的人生，而且这个人生是不断更新的。新约要比旧约更美，是因为圣灵的降临跟内住，它帮助我们能够认识神，认识神更多，帮助我们能够活出耶稣基督那个生命。耶稣基督的血已经帮我们对付我们的罪行。那在这里呢，生命跟圣灵的律呢，使我们能够胜过人的罪性。当我们的罪行跟罪性都能够得到对付的时候，我们不会再受到这个罪的辖制，我们得以享受真正的自由了。新约要比旧约更美，是因为信徒在宇宙万物面前有一个新的尊贵的身份。我们都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神就是我们的神，每一位的神。我们都是被拣选的族类，不像旧约只有以色列民是被选召的。不但如此，所有的新约圣徒都是如君尊一样的祭司， 因为神把那个叫人与神和好的职分已经托付给每一位得救成圣的基督徒。不止如此，我们都是圣洁的国度的里面的一份子，因为神指示我们开始要在地上建立教会，建立神的国度，为的是要宣扬那个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新约要比旧约更美，是因为旧约主要是针对我们肉体生命的得赎，新约强调属灵生命的得荣。当复活的神子再临的时候，信徒每一位信徒都要得到灵与魂与体的完全复兴。那复活的信徒要与神以及复活的神子同享荣耀，一同作王，一直到永远。那对于那些拥抱着旧约，不愿意进入基督耶稣新约的以色列民，神也并没有就放弃他们。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以色列民历经数千年的被掳掠、被屠杀。二战的时候，希特勒屠杀了600万的犹太人，但是在受到这样的掳掠跟屠杀一而再再而三2000年，他们并没有完全被完全打倒。在1948年，以色列国在神最初赐下给他选民的应许地上又复国了。神以他不变的爱跟恩慈等着他们，他给以色列民在永恒的那个新天新地来到之前，再有一个悔改的机会。那能够承接耶稣基督复活生命一切的丰盛跟他的荣耀，他要看见以色列人，这是神最初的选民，跟外邦的选民两下合而为一，能够一同得救，一同得荣耀，一同作王。保罗对这一点看得非常清楚，所以他在罗马书第11章25到26节带给我们解释。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个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了，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那作为现世代的新约圣徒，我们有使命，我们有很大的使命。首先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以色列民能否得救全在乎外邦的选民能否完成大使命，对不对？能否把这个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在21世纪的末世，我们所有新约的圣徒有不可庞待的责任。我们应当参与所谓无国界的普世宣道，未得之名的宣道，把福音真正的能够传到地极，传回耶路撒冷。在同时，我们要能够建立在地上 locally 地方教会，这是神国在地上的部分的实现。在同时，我们每一位信徒都应该以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为成为我们的目标，用它来匡正这个整个社会的走向，我预备我们的心迎接 主基督的第二次再临。当我们进入新天新地的来世的时候，教会已经预备好了成为羔羊的心腹，复活的基督与我们一同掌权到永恒。神爱我们，神爱世人， 其实他为人所绘的天地蓝图是永不改变的，他的旨意也永不改变。从伊甸园之约到更美之约的新约，实在是基于神相同的承诺。或许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伊甸园的景象跟圣城新耶路撒冷的景象，我们才能更明白神那个永不改变的宝贵的心意。新约的最后一章是谈到复活的基督要再临，他要带我们或者领我们进入那个永恒的新天新地。这个新天新地的中心呢，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一如伊甸园一样，圣城新耶路撒冷是神的荣耀彰显之处。当我们比较创世纪第二章跟启示录第21章到22章，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个神永不改变的心意是何等的相配。伊甸园曾经是当时天地的中心，圣城新耶路撒冷将要是新天新地的中心。在伊甸园当中，我们看见有生命树结出生命的果子，同样在圣城新耶路撒冷，我们看见有结果子的生命树，而且结12种果子，每个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还可以用来医治万民。在伊甸园当中有水由伊甸流出，就滋润了整个园子，同样在圣城新耶路撒冷有一道生命河的水从神与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伊甸园中满了金子珍珠各样的宝石，同样在圣城新耶路撒冷城中有金金珍珠宝石，而且城内的街道呢都是经过锻炼的金金做成，不但牢固而且漂亮以及犹如明透的玻璃一样，这都是圣经启示录所记载的。有一个分别，在伊甸园里面是金子，到了圣城新耶路撒冷成为金金。金金是什么呢？金金是代表锻炼过试炼过的金子，成为最高品质。这里也意表了我在圣城新耶路撒冷里城里面的圣徒们都是经过锻炼的金金。在伊甸园，神跟他的子民面对面有交通，在圣城新耶路撒冷，羔羊的心腹与神和复活的神子同坐宝座。大使命是新约圣徒的最高责任，我上面写得很清楚，每一位信徒都应当去，只有一个动词，就是 go， 就是去，把福音能够带到天涯海角，十万名做门徒。当我们回顾过去，新约第一代的使徒跟门徒，他们在30到40年的时间内，就把福音由耶路撒冷从东向西传到当时的地极、法国跟西班牙。此后福音由欧洲从东向西传到美洲，再由美洲从东向西传到亚洲，特别是远东地区。如果我们再向西传，就进入近东的回教世界，如此离耶路撒冷不远。所以21世纪福音的棒子可以说是在韩国人跟中国人的手中向西传。面对这个非常动荡的世代，我们华人教会期盼迎接主的再来，但是我们是否也听见了万族的呼声，要我们愿意接下这个福音的棒子， 效法初代教会的宣教行动，起来奋勇宣道。我们教会在宣道的工作上已经有一些根基，我们范围包括了美洲、亚洲、欧洲跟非洲，我深盼看到还能再扩大。不但如此，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都能想到传承，都能想到我们是否用方有什么来鼓励我们的下一代，他们的参与，传如此能够传承这个宣教的使命。在两个月以前，全球华人拆船大会圆满结束，大家的共识就是新天新地日子近了。完成新约的最后一章，华人基督徒有不能推卸的责任，我们要把应当把福音传给万民，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把我们的生命投入一个旅程，这个旅程是使命之旅，传福音之旅，目标是寄望万国万民都能够在神的至高荣耀中与他同行。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